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回我们讲到第八世颂，那么这第八世颂的一开始呢，我们把这个颂文呢再跟各位呢读诵一遍啊。在之前呢是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世所变，此能变为三啊。那么这是前面的开启。那么从八世开始呢，他就讲他的自相、因相跟果相。那么总共有以下的三句颂。第一句是为一熟思量，即了别尽事，出阿赖耶识，一熟一切种。这是我们上回所讲过的。他就把这个能变为三呢的第一个一熟是呢，开出三个名字。这三个名字呢是依据他的自相、因相跟果相而设的。那么今天呢要跟各位来报告呢第二句颂，不可知执受常，不可知执受处了，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为舍受啊。这呢分别讲到了他的所缘形象啊，以及他的跟三性五受之间的相应关系。那么最后一颂，最后一句颂呢是是无复无际，处等亦如是，横转如瀑流，阿罗汉未舍，指的呢就是他的三性相应跟他的这个转依啊，跟他的行证这个之间的关系。那么本次呢就跟各位报告呢他的所缘形象等等的等门。那么请各位翻开到我们于老师课本287页，今天应该从第三行第二节所缘形象门这边跟各位来报告起。那么这句颂呢底下各位看得到啊，不可知执受处了。那么通常我们在这个三十颂的文当中都是五言啊，五言四句成为一颂。那么如果以五个字来科的话呢，不可知执受就应该是一句了，然后处了呢又是一句了，所以呢这边呢就是不等长的句子，可是他为了把这个句子变成等长呢，所以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安排。那么其中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就是不可知这两个字要用两次啊，要用两次，不可知执受啊，不可知处啊。那么这两个呢是执受处两法是分开的，所以他用到了下一句的这一个字。那么当然他也没有办法不了啊，不了执受处的这一些形象啊，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前文后文的差别。那么这个了字呢，其实又有人可以把它跟下面那一句呢就是看在一起，了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啊。那么底下呢相应又会再用一次，相应为舍受啊。所以这磕起来呢重复再三，我再跟各位念一遍啊，因为这段文是前后相关的。第一个呢是不可知执受啊，第二句话呢应该说不可知处啊，第三句话应该说不了形象啊，不了形象。那么呢再来呢就是了，这边前面讲不了，后来又讲了常与处作意受想思啊。那么再来呢是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的，那相应还要啊，那个应该讲了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然后呢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然后再最后一句是相应为舍受啊。各位看得到它文字简约呢，可是如果把它按照他真正的白话的意思去配起来呢，他就比较文艺上会复杂一点。好，我们就随着这个文艺呢按照于老师的课本跟各位来报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句，不可知执受处了这一句。我们看看课本，我们念一段课文。阿赖耶识能源的作用，称之为其形象，能源之事必有其所缘之境，故三十颂中将能源所缘二者并举，即颂文当中不可知执受处了七个字，这其中执受处这三者是阿赖耶识所缘之境啊， 所以就是知道阿拉耶识所缘的境有三个，分别是直受处啊。所以我们可以把直受处把它文字稍微加长一点，第一个呢就是直持啊，就直持种子；第二个呢是直受，就是我们的根深，是因为我们有所感受，依据比量推知说有这个根深啊，这个根深就是我们因为有直受而推知的啊。第三个呢是触，触就是气世间啊，气世间也就是你的根深所对的境啊，境在心外而认为它有实体，所以它的实体占着一定的时间跟空间的相，所以我们说它有触。所以这指的呢就是阿赖耶识所缘的三个境啊，所以那三个境。那么了呢是此事能缘的作用，这个作用呢也称为形象啊，也称为形象啊。各位在旁边作用旁边也把形象，形象就是他那个行为的那个像。你说八识我们怎么去见，你只要知道啊，你只要能够了知，常常会有处座一受想思，那这些心所在那边妄动的像就是八识的像啊，就是八识的像。所以了就是此事能够圆的作用，所以这个了其实就是了别的意思，了别就是这八，这第八阿拉耶识呢自体的能源的作用啊。各位把能源画起来哈，能源的作用，那么指的是此事的见分啊，这个能源其实就是见分。所以这个时候呢四体呢已经变现成四分了啊，已经变现成四分了，不应该叫做体了。那么了呢既然是叫做见分，那么直受处这三者呢就是这见分所缘的境，把所缘画起来。那么既然所缘是这三个境，这三个境呢就是能缘之心所缘的相分，所以这个时候八识已经分成能缘的了别以及所缘的这三个境啊，所缘的这三个境。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那个文字要念很多遍的意思，就是不可知直受啊，因为这个在内，不可知处，这一妄来讲的话它是在外，那么也不了直受处啊，就是不知道呢啊，就一无明呢而能够了别所有这些根深器界种子的一切啊。所以这文就反复再三呢是这样复杂的。所以既然已经变现成见分相分，那么直呢就是直持万法种子，有没有看到，这直持就是我刚刚请各位要把它写起来的，就是直持，即摄持根深。这个摄持呢各位把它画起来，我们刚才讲这摄持不叫摄持，叫直受。其实我们没有持根深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根深在很多的阿毗达摩论当中呢都说根深是比量所证得的啊。为什么是说比量所证得的？那么我们比量其实也没有真正讲过，所谓的限量是指离名言相啊，你根尘对待的时候呢所缘取的那个啊，所缘取的那个现观现见的那个相，那个呢叫做限量。限量是不假名言的啊，不会去称呼他说这个叫树，这叫马，这叫桌子，这叫椅子，没有这些名言相。那么没有名言自然而然就没有心缘相啊，所以不缘名言心缘相文字相的种种，那个现观的境界叫做限量。而比量呢就像一个东西被墙遮住了啊，那么只露出一个牛的脚出来，于是我们就说哎呀那个墙后面呢因为我看到有那个牛的脚，所以就推论了这个牛角一定是长在牛身上，所以就推论那个墙后面呢有一只牛。那个经过这种推论，我们在唯识学里面称为叫做比量啊，比量就是比较的比，根据你过去的知识推论所得的。那么在唯识我们也认为呢根深这个摄法它不同于器界，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感受。你看啊，你敲石头敲碎它只不过是相有变化而已，你没有苦乐，没有痛痒的感受，因为你没有感受，所以你说那个叫做器世间，那叫无情的世界。而你被东西刮伤了，哎呀被那个纸有的时候很利啊刮伤了，你就觉得会有痛会流血，因为这个会有痛痒的感受， 那么甚至他会因为刮伤而流血，所以以依这个感受而推之，这些有感受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你的根生。所以根生并不是限量所得的，它是依各种分别相，包括用名言、心缘相、文字分别，依据这种种分别而得的。所以我们说根生是比量所证得的，是比量所证得的。根生它不是一个可以现观的东西，不是可以现观的东西，它没有名言，没有感受加以区别的话，你无法知道它的根生之所在。有些时候我们打坐，打坐到非常清安的地步呢，你会发觉你没有身的感觉啊，没有那个身形的感受。当你没有身形的感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你骗虚空法界，你的身体是通透的，是那种通透的感受。你在那一刹那，你几乎无法做任何的形容。那个时候请问说身何在，对不对？你就没有用办法用比量来做了。那个时候你完全是离名言相，只有那个清安的感受。不过那就是那一刹那所证得的东西。那个时候呢，你会发觉没有根深的觉受，没有根深的觉受。那你只要没有觉受，你就无缘能够依说它是根深，你也没办法把这个根深跟气界呢打成两截，说哪一段开始呢叫做气世间，哪一段开始呢叫做根深。那么这一段说法，如果你没有打坐的经验的话，比较难知道啊，比较难知道。说这个是限量，你给我摸得到啊，这就是限量。请问你摸得到什么东西让你去分别？你摸到了哪里开始是根深，哪里开始不是根深，而是气世间？这个不就是分别吗？分别就是比量的。现观是没有分别相，现观是没有分别的，就知道，我就是那样子知道啊，就是知道，没有办法分别的。它是一种无分别相，它是带这个相观真如的啊，依真如起的相。所以那种相是现观的境界。而根生，如果你没有觉受加以区别的话啊，没有办法这样区别的话，你根本不晓得根生何在。常常我们处在人群当中，也不觉得我在耶。虽然我是在那边作为有行为举止，可是呢，当你以境界为真实，心在那个境界上打转的时候，你也没有根生的感觉啊。就像我们在讲这个群众心理学，一个人如果躲在群众当中上街头的时候啊，那个人的作为啊，那个行为的表现啊，就跟一般他自己独处的时候很不一样。我们呢称这种现象呢叫做匿名的现象。一个人可以在这个群众当中，到立法院、到国民党党部的门前丢鸡蛋、丢石头、打人，甚至口出秽言啊，讲出他根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可能做出来的行为，他会极其疯狂。那这就因为他被整个团队呢带着走，他只有团队的相，而没有他自己的相。他自己这个人的根深的感觉呢，已经埋没在这个群众相当中了，所以他不会觉得我以下的所言所行是我做的。他说我是为这个群体而做的，所以他会觉得这个以下的作为呢都是这个群体所为，不是我所为。因为非我所为，他就没有什么惭愧啦，没有什么我敢不敢能不能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呢，很多青少年呢，他也一样伙同一群同辈团体的时候呢，哎呀，那真的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当他用刀子去砍杀别人的时候，根本一点犯罪的觉受都没有，没有，他觉得说义所当为啊，他伤了我的兄弟，怎么可以是这样子？这一口气一定要要回来。所以当人呢、伙同在一个群体相当中而忘失自我的时候，虽然根深在外人看起来还是有的，你这个作为是他做的，绝对不是他人做的，别人可以分别，而对那个当事人而言，他没有觉受，他没有感受，他忘我了，他以群体相为我，他忘了自己根深为我。你看，当你失去对这个比量分别的我见的时候，你是无我的，你是忘我，不能讲无我了，那叫忘我的境界。而那个时候所做出来的行为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这种在心理学里面呢叫做群众的歇斯底里。那么什么叫歇斯底里？就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会出现难以 难以量度、难以约束的行为。就像一般我们知道，先知里就讲在那种什么看到那个蛇会吓得晕倒，这蛇比较恐怖，可是看到蟑螂会晕倒，这有点恐怖了。蟑螂也不会把你吃掉，为什么你看到蟑螂会吓得花容失色，然后会昏掉啊，惊声尖叫然后昏掉，它不会害你啊。一个对一个不会害你的，你干嘛要这样子伤害你自己而失去了知觉，这样昏倒？这个呢就是不相当的反应，对一个不相当的刺激产生不相当的反应，我们在心理学称为叫做歇斯底里。这种歇斯底里的现象是起自于一次世界大战，有很多年轻人呢、因为前线战死很多人，到最后呢连十二三岁都被送上前线打仗。那些根本没有见过世面的小朋友拿起大枪，那个枪都比人还高的情况底下，他要对着敌人在那个壕沟面前呢几乎没有一公尺的距离就要开枪，就看到他蹦血蹦出来，然后就死在他面前。他无法接受这个现象，于是呢他自体产生了保护作用，他就发觉他眼睛看不见了，他就发觉他的食指没办法抠扳机了，整个手麻木没有知觉了。甚至他送到那个医院去的时候呢，医生拿针刺他的手，拿火烧他的肉，他的肉被烧焦了，都有香味了，可是呢他就不知道痛，不知道痛哦。可是当他被催眠以后，跟他讲说你的右手没事，他右手又开始可以拿东西。可他右手没事以后呢，他症状转移到左手，发觉左手不能拖着枪把了，右手是能够扣扳机是不错的，可是左手不能拖着枪把，他一样不能够拿枪。这就是自体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他不晓得有我，可是就会用这种下意识甚至是潜意识的方式呢来保护他，不去做他不允许自己做的事情。这种反应在心理学于是被定名为叫做歇斯底里。你看啊、人会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保护自己。这种保护自己的那种深刻，那种维系是很难知的哦。你根本不是作意的，你不是说哎呀因为我要什么什么所以我才怎么样，他没有动机的，没有明显的动机的。别人就莫名其妙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别人不了解，他自己也不了解，他自己好像没办法自己做主。一个没办法自己做主可是却会产生一定的行为的这种形象，就叫做不可知直受。所以直受根深这种东西是从比量所证得的，这件事情呢大概从这些行为表现的证据当中可以知道。如果呢它不是限量所得而是比量所得，那么这个比量到底是真比量还是假比量，这个我们以后就要去研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姑且知道境界啊，五根对到五尘，五根对五尘这种呢是限量。当我一个小孩子，我还没有学到任何知识，大人没有给我任何观念之前，所有的境界对我来讲完全无关。甚至他看到一个所谓的这个禁播，所谓一些限制级的节目，对他来讲根本不起任何生理心理的反应，因为他没办法了别嘛，他只能够用他的眼睛对到那个色尘，可是他因为不了别那个色尘，所以他唯是限量境界，有境界有见，可是呢无视，起不了视的作用啊。所以呢五根对五尘这个是限量境界，可是根深的了知是比量境界，所以根据这个比量心行作用呢就会加以区别啊，就会加以做种种的分别。所以这边呢是所谓的这个根深，所以因为这样的推知你有根深，持令不坏，这样的现象用比量来做摄持，这个现象就叫做根深的摄持。所以你看啊，摄持根深，为什么我可以保持它不坏，就是因为你可以去了别啊，你能够做我不做，你可以发觉你因为你的作意，你可以跟外境起触受或者不起触啊，不起触没有觉受，你发觉这个是你可以做主的，于是你就因为你可以替你的根深做主，于是你就认为你是有我的，你是有我的，所以我是因为推论而来的，而推论说这个肉体，这个因为不坏，这个呢面貌姣好的渐渐老去的哈，那这些形象呢都叫做我啊，这叫我。那么受 是领根生为净，令生绝受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话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处呢，是指气之间啊，处是指气之间，所以这边呢是直取啊，你的事直取气之间为你的相，你认知到这个有相，这个呢我们刚才前面讲是限量境界啊，是限量所缘的。那因此呢，第八阿赖耶识所缘的境界呢有两类三法，两类指的是直受和处，三法指的是直持种子啊，那么直根生的直受，以及呢直取气之间啊，这就是两类三法。而这两类呢分别叫做内四大跟外四大，直受叫做内四大啊，如果解构它的话呢，直受无非就是内四大净色所成的啊，所成的一个个体。而气世间呢是外四大地水火风所成的这个气世间一切的万法啊，所以两类指的是内四大跟外四大。而这内四大跟外四大呢以觉受来去区分，三法指的是八识所变现的种子、根生、气世间这三法，这样我们都知道了。所以你说这个八识变现这个一切的世间，那么八识变现出这三样东西，然后它又跟这个三样东西产生了一个缘跟一的关系。它缘什么？当八识要见外面的境界的时候呢，直取境界的时候呢，它是依着它自己所变现出来的根啊，为它的依，依着这个根取气世间的境界为它的相，那么产生觉受。这个觉受呢，有爱或者是不爱啊，产生正或爱，那就有觉受啊。所以你看啊，觉受也是八识所变的，气世间也是八识所变的，根生也是八识所变的。所以八识变数的这两类三法为它所缘取啊，为它所生受啊，为它所分别为境界。所以你看为什么唯识会讲唯识无异，一切万法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一些东西，你看哈，如果把这一个所有的万法归为三类，无非就是这个种子啊、觉受跟气世间啊，觉受就是根生啊。除了这三法之外，请问你还把这个一切的世界呢，还能够归类为第四类吗？还有第四类可言吗？没有了啊。所以一切的东西呢，我们把它归类为两类三法，通通设在八识当中。那因为万法都可以设归在八识当中，所以我们说一切万法唯识，是这个意思。因为唯识开出两类三法，就设尽一切的万法。啊，涉及一切的万法，所以我们讲唯识啊，这个唯识就指两类三法的意思。那么这边没有讲到不可知，我这边把不可知呢，依成唯识论来跟各位报告。不可知并不是说不能知道的意思，是指很难知道的意思。那个可啊，有一点像是这个我们公司里面呢、啊，你拿一个千层去给老板批示可或不可，那是一个。我同意不同意你去，对不对？是一种被决定的过程。所以直受处这三个八识所缘的境呢，是你决定要不要去觉观，或者是不决定去觉观，是一个决定意的问题。当你决定我要入于深深禅定当中去看个明白的时候，你是可以知道的啊，你是可以知道的。可是如果你一直以境界为实有，这样子不断的升起正爱，当作这一切呢，而不知道唯识所变现的这个意思，你就故意去迷的话，那么你就不可知了。所以不可知就是你内心要不要升起一念尽信，信因果，信你一切的起祸造业受苦，是没有这样子随顺的必要的。当你一念升起这个决定性，一念升起这个决定是苦，觉受决定是苦，我要离这个苦，当你升起这个决定性要离这些苦，离一些过患的时候，你可以依圣严量来修行的。你如果依圣严量来修行，这些事情可以在禅定止观当中有觉有受有观的，是可以知道的，并不是不可以知道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开发决定性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说佛法唯信能入？你不信，这些东西都是名相，读了有什么用？真的读了没有用，读了没有用。所以你不升起决定性，不知道这一切诸受是苦，还拿这些诸受有爱有憎一切的心所在那边去分别，然后呢分别出了很多的心所的相，再去找什么心理学家，再去找一切的方法来想办法能够去把它解决掉。你说好出国可以散散心，出国是不是还要回来？回来之后你的烦恼心是不是又要现起了？根源如果没有解决，过患如果没有深刻的去远离，你心还是要取向的，心取向的习气没有办法离，你散散心有什么用？只是暂离苦而已嘛，暂离苦回来之后你还是不是一样要受苦？这个就是当生一种轮回嘛，啊，当生一种轮回，你把缓受苦当作是不苦，那是颠倒嘛。所以你把这个颠倒相不看清楚，纵使偶尔知道是这样子，可是习气难了，对不对？哦，反复再三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当回来的时候又知道是苦，苦了又想离，离了之后呢，精进没办法护住自己的根本，习气又现前。当觉受又出来的时候呢，又想说：“哎呀，这一次要好好了。”那就像戒烟一样啊，你每天都想戒，戒不掉之后，你一年戒365次，等于没有戒一样。说发誓我要戒，戒了之后又再犯，犯了之后又说我发誓还要再戒，反复再三，这个就是轮回心嘛。所以我为什么说心是生灭，就是这样啊，就是相。你之前所发的愿，如果你没办法一念心成就，保护它在根门当中尽守根律仪、戒律仪，啊，一切的睡眠饮食都依据圣言量的境界来安守其中，四位仪都是清净不着相，你没办法这样子，你根本离不了过患。所以为什么说要修三无漏，要从戒去下手？你不从戒去下手，习气难断嘛。你不去扶触这些行为，你怎么样去修佛法？佛法一直在烦恼现行，你怎么修？名相懂再多，跟你的烦恼清净根本不相应，不相应学法无益。所以为什么说修道必须要先见道？见道就是保任这一念心清清净净，随顺我们的净缘觉，随着这个觉性而去做种种的修行，这样才有办法修。否则呢，一直伴随着烦恼，请问你怎么修？一边吃毒药一边吃解药，这样的修行有什么用？所以呢，没办法扶处烦恼的现行，修法无益，修法无益，就是这样子。一直在喝一个很好的汤，猛往里面加毒药，试问这样子的汤喝下去能不能止住你的饥饿？你或许这样子从此就不再饿了，对不对？因为你死掉了，你没有这个根生觉受这个饿的问题了。可是你再一个行受啊，投胎，所以我们说五蕴生称为什么？补特伽罗，补特伽罗就叫什么？叫速取去的意思。一直不断的速，就是烁烁的意思，就是一直不断相生的啊。这一生灭呢，又在取另外一个六取之生啊，一直不断的取六去的生为我。这叫做布特伽罗，你所执着的我不过就是一个不断的投身六趣的这个执着，明明知道那个是苦，偏往苦里面去钻的那种人啊。我那天听到妙净长老的录音带当中，他说啊，如果你说啊，你所觉受的这一念心当下就是苦的这个东西，就当作你吐出来的痰，你如果真的能够观它是你吐出来的痰，请问吐出来的痰你还要把它吞回去吗？这样一想就好恶心哦。所以当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好苦啊，你既然这样世间苦，你为什么又要再取世间为乐呢？所以你啊，常观，常观无常，常观不净，常观苦，常观无常，这四念珠就是妙印长老一直在谈的事情。你只要常观这一切，如果你有那么一刹那知道这一切真的是不净的，知道这一刹那真的是苦的，那么请问你吐出来的痰你还要吞回去干什么？这多么恶心的一件事情。常常知道这个恶心的事情，所以你就常住在清净境界当中。怎么样常住境界？就要扶住烦恼的现行。怎么样扶住烦恼的现行？安守境界。 戒律当中跟你讲要怎么样守住根律仪戒律仪，你就这样守住，知道饮食要把它当作是药哦，食存五官，你就不要以他的胃爱着其中，你就这样子常常这样的观，于是观法行门都在那个地方。那么问题就是你不扶住你这个现行，这些修行都对你一切都没有益处。于是有人才说大圣没有行门，大圣的行门道次第不清楚，哪会不清楚，只是因为你知道他是这样回事，而不往内心当中去求，不去用你的五根啊六根去实践罢了。你不去守住你的根门，请问读这些东西要干嘛？为是讲这么多又要干什么啊？所以呢，大圣不是没有行门，大圣一本经都有他一本经的道次第，你依着这本经读到哪里，你的行门就修到哪里，他就是道次第成就，不会没有的。就怕你根本就是随顺烦恼，就依据我读经听经的那一刹那，哎，随顺这个上面所讲的，这样听听我懂了啊，把前面的不懂跟后面的懂打成两端，跟自己的烦恼能不能清净根本完全无关，完全无关。那么根尘取净，老将取净生心，即便你生的心是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也还是生灭，也还是生灭，并不是因为这样子你就修佛了，你就修佛法了，不是的。你这个时候清净心等同于着魔镜一般，如果你离开这个天津的道场，你的心能够这样子保持，哎，这种法喜，然后用这个法喜起你的四正勤，还没有去看的经，你赶快去拿来读诵，已经读诵的经，让它变成你的习惯，就这样子保持下去。所以四正勤讲的就是精进而已，讲究精进，所以根你就要拿来用，用在哪里？用在你的觉性上面，而不是用在你的烦恼上面。所以根啊，你的根深如果随顺烦恼，永远这样生心不断，纵使你拿那个心来读诵大乘也都不行的。我昨天在后面的那个流通经书的地方呢，请到了莲池大师的自知录啊，莲池大师的自知录当中就有讲到，他的读经的时候如果升起以下这七种心，名之为他个人的犯戒。他如果写述，因为他要注述很多的经典，他如果写述的时候，做注解的时候，假定又升起以下的这十二种心的话，他也说这叫犯戒。你看人家约束这里心行是这么样的绵密的，用这样子来三省吾身，每天哦，日之路就是这样来反省的，那样子的有学问有修的大德都这样子每天约束自己的根门，不这样子取向生心呢，何况我们这些没有修的凡夫众生。所以我说啊，修行真的不难，难就在自己不愿意去相应，你都不跟他相应啊，只想求一个明了。那请问这明了有什么用？这个明了跟不明了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别？就没有差别了。那也不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不去做就觉得哎呀遗憾，就觉得遗憾。就像有人开了车子上了高速公路，既然已经被开一张罚单了，就把罚单贴在挡风玻璃上，一路在飙120-200公里这样的时速去飙，请问对你有什么好处？难道你不会被开第二张，不会被开第三张吗？纵使你不会被开其他的罚单，撞死了也是你自己受害啊，撞死别人你要背罪啊，这些东西又何必呢？对不对？一个罚单的警惕，不晓得去改变你的行为，还依着这个行为的习气继续等流造作，这又何必啊？这又何必啊？所以这边所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不可知并不是不能知，而是你自己的心，你的决性是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决定性又有一个词叫做净性，一念净性。净性就是没有理由，就是没有理由依你的善根相应来去相信。而讲到这种净性，我想最上神的应该就是净土宗。净土宗就说念佛信愿得往生，品位高低依你念佛的功夫高下而论啊，分出九品是这样。你只要能够信愿，所以你看啊，那些常行三福的人 他就尽信成就。念佛的功夫不见得很好，可是他也必然往生。他是普摄三根的人，只要你愿意一念尽信，他就跟你讲，依佛力你就必然成就。依这个易行难信的法，你只要信成就，佛力就加持，必然可得。依据这样子你来信入。那么如果你觉得我品位要再更高，我即便要修念佛法门，我一定要上品上身，那好，你去修止观，对不对？服你的见识惑，从四依心到理依心，你进到理依心，那一定是当身证无生法忍，用无生法忍在禅定当中念佛，那种念佛必然上品上身，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在你已经信愿的这一念尽心底下呢，去求你功夫再高。好，你如果不修净土中的念佛法门，那你就修止观，一样在禅定当中学思念住，或禅定当中做五庭心观，做禅定当中，一切都必须在禅定当中去修。禅定的意思其实就是扶住烦恼现行的意思，扶住烦恼现行叫做止，依圣言量其比量的智慧叫做观。所以止观是通五教的，是通五教的。不管你是哪一教哪一派，你行门皈依哪一个，你解门皈依哪一本经都无所谓。你如果不扶住烦恼现行，先修止，依圣言量比量起观，你不这样去修，请问你怎么修？没办法修。所以唯识也是这样修啊，禅宗也是这样子顿入，顿入其实就是信成就，信成就啊，他的顿根就妙气真如，不用再次地生心，不用因地心就跟果地觉就当下相应，求的这是当下一念。这一念心的意思就是说不需有第二念，为什么不需有第二念？因为他就保任心如墙壁，屌屌屌，对不对？只有误入而没有再生心的那后一刹那，当后继不生的时候呢，那就是悟成一片的时候。所以你看，即便顿如禅宗一派也是这样子，止观成就，他的止观都是一念心成就的。所以你看啊，他的门都是相应的，相应的。那唯识只是为了啊论义，博士种种当时的部派外道以及我们末世比较鲁钝的众生，那么我们这些根器如果比较钝，圆钝大法如果不容易信入，那你要不然依净土宗而修，要不然就依唯识这样次第去论义，去常常这样子读诵他论义的过程，先让自己至少进入理无亲有的阶段。理无亲有就是正偏计所知，一切现前的一切都是片计所执所生的心，你只要知道念念心这种虚妄都是片计所执，就是理我相信是无我的，可是这个情执我难破，那没有关系，因为你见识惑嘛，没有扶助嘛。你只要念念知道这当下的境界就是虚妄的，为什么是虚妄的？因为我理上已经深深相信无我，可是情执难破，那么你知道这一切是情执所现的万法，那么你当下其实就是入唯识的第一关。你摄住了偏计所执所变现的一切境界，你就不会在这偏计所执的境界上生心嘛，没有烦恼嘛。所以当下该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随众生心意所之量，当下该要怎么做你就随着因缘这样的做啊，随缘即复，该要做什么做什么，很勤快，完全不疲不厌啊！你不去挡住，也不去喜欢，于是你就没有爱着之心嘛，你也没有憎恶想要远离的心，你不起爱着也不起远离，就没有求，没有憎，没有畏惧，没有远离，那于是你就不疲不厌嘛，对不对？就像镜子照着万物一样，还是可以照物的，可是啊，照物而不生心，就是进到这种唯识观的境界，这是我们至少当身一定可以成就的。问题就是保任功夫要多长的问题。你能够保任住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那就是你止观的功夫。如果你平常立誓练心很难成就，那你不管盘膝腿，对不对？眼睛合着合 合则七分啊，这样子来修禅定，在禅定下来修唯识观也可以啊。练到哎功夫不错了，于是你张开眼睛，一样盘腿打坐，扶住你的现行，这样来对视，这样可以之后呢，你就放开脚精行啊，精行。那么精行可以的话呢，你就在散心境界当中对境练心。这个就是天台所讲的次第三观了啊。所以你看啊，当时这个智者大师呢，还没有这么多境界可以去啊参考的情况底下，他就啊哎能够研究出这个次第三观、天台、五庭、星观等等的关门跟行门，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为什么说他是小世家啊？的确有他的一套，跟当时啊这个从这个佛当时在世的时候所说的法，以及当时部派佛教佛后八百年间所说的法，以及一切的论师所讲的义呢，是相通的，是能够相通的。好，所以我们讲啊，不可知，千万就说他既然不可知了，我就任运自然，那不叫任运呢，那叫任病，任着自己生病而不去理他，病不会自动好的，啊，病不会自动好的，因为你会随着习气而去轮回，啊，依着轮回心将来投生，你根本没有解脱的可能，啊，根本没有解脱的可能，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不可知是不能知，问题是，请各位在旁边注明，你是不是生决定性的问题。你是不是一念尽性的问题？如果你决定要信入甚深缘起法，你决定要去学佛之所身口意，学佛的身口意，依佛的威仪来行，你这样子来见道，保证你的心，你才能够学佛，你才能够学佛。所以不可知并不是不能知，是你决不决定要知的问题，是不是你决定要知的问题？所以不要因为名相几个你不能够懂，你就说哎呀，等我这些搞懂了之后呢，我再来决定要不要信佛法。不是这样，让你去慢慢慢慢这样的信的，你都不能够一念尽信的话，你根本无法信入嘛。所以呢，信是顿的，信是顿的，修是渐次的，修是渐次的啊。理可顿悟，事须渐除，那常常也听到这样的字眼啊，这是大德告诉我们所谓的一切，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可是因为我们随顺自己不想知道这样的习气，随着这个境界依它为实有而生心，随着这个习气而生心，所以这个不可知，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名称，称之为无明，称之为无明。所以我们上回就讲过了，不可知直受处了，就是不了，不了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的意思。所以如果取上面那个字跟最下面那个字，就叫不了，不了就是无明，就是不觉的意思，了就是觉，那么不了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啊。所以这边呢也是讲我们呢，经常呢随顺无明的习气啊，等流而转，等流而转，也就等于不可知直受处了这句话的意思。好，我算是反复这样来讲哈。那底下呢就是这三个境界的一个定义了，我想很快念过啊。倒数第五行，一，种子能生起万法的种子，储藏在第八阿赖耶识当中。种子是所藏所持的意思，阿赖耶识是能藏，能藏呢也就是执持万法的种子啊，很明了了啊。二，根生由四大啊，请各位在前面的加个内四大啊，我们还是要把它区分在内外哈。由内四大合合而成的根生，即眼耳鼻舌身的五根生，那么是第八世中摄法种子所变现，请把摄法种子圈化起来啊，它不是心法种子所生的啊，它是摄法所生的。那么此根生由第八阿赖耶识所摄持，持令不坏，感生觉受。所以有觉受就是不坏，那如果你没有觉受，那这个根生是不是就坏了？坏了之后呢，它就会长蛆生虫，最后呢铸成像一堆白骨一般啊。所以为什么说人活着跟死掉之后呢，根生会有不一样的坏灭啊，会有不一样的坏灭，就是因为觉受已经不生了。一旦觉受不生，根生就会坏灭啊，根生就会坏灭。阿赖耶识，所以你看啊，中风的人半身麻痹，因为久久没有去用那只腿或那只手，那个手和腿的肌肉就会怎么样萎缩， 所以我们经常要去照顾那些已经半身麻痹的人，要经常为他的那个已经瘫痪的残肢啊，要经常帮他按摩，因为他自己没办法动，你经常按摩按摩按摩按摩到后来，也有可能哦，连那个什么那个植物人都有苏醒的可能性。问题就是照顾的好不好的问题，照顾的好不好的问题就是说他自己没有办法做主去运动，那我从外面呢帮助他去运动啊，帮助他运动，去好好的照料，好像他自己本身可以运动那一般啊，所以常常跟他水疗，把他擦干，帮他翻身，帮他拍酒精，帮他做一切的运动按摩啊，宛如他有觉受而可以自主运动一般啊。所以照顾人啊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如果你没办法有同体大悲啊，你看知道怎么样去翻身他会比较舒服，你用这样子同体的同理的感受去照顾一个病人，那如果那个病人刚好是你的亲人啊，刚好是你的亲人，你就可以从中去学习慈悲观啊，慈悲观啊。所以静坐呢修慈悲观，心也比较容易调柔，用调柔的心来静坐呢比较容易摄入止当中啊，止当中就比较不会攀缘生那些猴狐之心啊，猴狐之心啊。所以像强尼玛法师就教慈悲观来修那个禅坐啊，这个是很好相应的方法。那么二根身有内四大合合而成的根身，即眼耳鼻舌身的五根身，是第八世中设法种子所变现的。此根身呢由第八阿赖耶识所设持，持定不坏，感生觉受阿赖耶识呢离开根身，命根就不存在了，这一期的生命就告终了了啊。所以根身呢，请各位在这边注明一下，就是因为觉受比量得知的啊，因为觉受比量得知的。好，第三个翻过来288页，气界。气界就是这边所讲的处，也就是物质世界的意思。此意为第八阿赖耶识设法，所以你看这也是设法所变现啊。那么第八阿赖耶识何以能够内变根身外变气界，你看同样是设法种子，却会生出了外四大跟内四大的差别啊。原来啊，第八世所支持的种子啊，是一种潜在的功能，就是潜在的能量啊。以下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哈。那么一般我们打禅期也常常会有这个法师教我们怎么样内观这四大，那么此潜在的能量能够变现出四种功能，那么就是坚实的功能、流润的功能、炎热的功能、飘动的功能，由这四种功能集体发生作用，使我感觉到啊有物的形体存在。由于这四种功能集合的成分不同，那么于老师呢曾经在他录音带当中，他讲成分指的就是密度的意思，因为这些四大的密度啊，有比较密度高，有比较密度低，于是呢你就生出执爱心不同的感受，那么因为执爱心的不同感受呢，于是你就会有形体的觉观等等一切，那么因此呢而显示出各种密度的物质。那其实以上的这四种功能，也就是地水火风四种物性主观上的感受啊，主观上的感受。我上回跟各位报告过，我比较不建议用主观这个字啊。其实这主观的字呢就是觉受的意思啊，它并不是主观，主观就相对客观而有，客观好像有真实存在，主观呢就好像是抽象的存在，其实它不是抽象跟具体的问题啊。那么对唯识来讲，唯识唯名无义，无义的话呢就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没有体的意思啊，所以它不是有这个实体啊，不是有具体的体。那么地大呢虽然有坚实执爱心的功能，但分析到最后呢就是能量，根本不是实质啊，根本不是实质。这里呢有点难懂哈，因为我们讲啊，地水火风，地就是土砂石嘛啊，我们以土砂石或坚硬的物质认为它是地。那请问你纵使是一个土砂石，好，我们土，那请问土有没有温度啊？有啊，啊有。纵使我们讲啊，物理学当中或化学当中讲到温度有什么绝对温度，有摄氏、华氏，那个度数都不一样。那是用它不同的刻度来讲。纵使物性讲到的绝对零度是零下270度，纵使是零下270度，请问那个零下270度有没有温度？也有一个零下270度可以量嘛，对不对？它还是有温度的啊。所谓的 软啊，炎热，指的那个炎热的意思是有凉度，有温度可以凉度。你只要有温度可以凉度，它就是有炎热性啊，不是我们皮肤感受到热，因为我们皮肤本身的温度就是大概35度到37度左右，所以你只要高过于35、6、7度呢，你就会觉得它是温热的，那是用你的这个感受去把它做个刻度，所以你说真的温热的，那是比较凉的，不管凉也好，温热也好，那都是炎热性，都是炎热性。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感觉凉凉的那个土石，它也是有温度的。所以呢，土石不单单只是地大而已，它也有什么？它也有火大。请问它有没有水大？你看看土石流就知道了，对不对？你本来以为硬邦邦的东西呢，当它滚动下来的时候呢，甚至地震起来的时候，它一样可以起皱褶啊，它一样有流动性呢、啊。啊，你只是没有外力可以使它流动罢了，你不因为你现在看不到它流动，于是你说它没有流动，啊，它没有流动，所以你看它也有流动的水性在，啊，那它有没有飘动的性？你看，当土变得灰尘，啊，土变得灰尘，那么随着这个动摇性呢，它不是飘在空中的吗？它一样有飘动性。一样有飘动性，所以任何一个我们以为是物质有具象的那个东西，其实它都涵盖地水火风，因为地水火风这四种比例不一样，于是你就会觉得说，这地大比较盛，这水大比较盛，这火大比较盛，啊，这个风大比较盛，所以依据这个密度成分的比例高低不同，于是你就分别出种种的形象差别。所以这些形象差别其实都只是四大而已。那么这个呢，不只是印度佛学是这样说，连西洋哲学也这般说啊。他讲啊，地水火风，他也讲四大元素，一样讲四大元素。你看，请问除了这四大之外，你还能够分析出物质还有什么？物质都是这四大比率不同而成就的，那请问你还追求什么？内四大跟外四大又怎么分别出佛性跟法性是有差别的呢？有情跟无情是有差别的呢？你只是没有办法同理他的感受，于是你说他是无情而已啊。无情为什么会反扑呢？为什么被人类残害够了以后呢，大地会反扑，会地震，会起种种的震动，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连动物也会。那天我看到那个一部长片呢，是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的，叫做中文把它翻译成本能反应，英文就是 instinct。 在那部片子当中呢，安东尼·霍普金斯就演一个动物学家啊，他在非洲呢专门观察黑猩猩啊，不是黑猩猩了，就是 gorilla， 就是那叫什么，就金刚 King Kong 那样。他有一次的感受呢，就让他啊对整个这个法界呢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你以为我们人有智慧，坐在那个旁边看那一群猴子啊，他们的生态，请问在那个安东尼·霍普金斯一个动物学家在旁边观察他们的时候，请问那些猴子们呢有没有在同时观察这个人呢？有没有在观察？有啊，他慢慢的观察，也慢慢决定你能够靠近他多近，他不去打你，他不去侵犯你。慢慢的慢慢的，他进到那个森林的时候呢，突然一个 King Kong 从他旁边现经过，撞到他之后呢，马上背对着他。哎呀，那个猴子真的很奇怪哦，他对你表达善意的方法是背对着你，那多么大的善意，你知道吗？背部是他最容易受伤害的地方，他愿意用背对着你啊，就是不怕你会伤害他的意思，所以他对你表示善意就背对着你，于是那个猴子之间表示善意，你看就背对着他，然后那个为他表示善意的那个人，就他背上去抓那个狮子，其实不是抓狮子，他身上哪有那么多虫啊，因为他会流汗，于是他就抓那个在毛里面的那些盐巴粒啊，因为流汗所弄出来的盐巴粒，因为他也要补充盐分啊，因为大自然当中不容易取到自然的盐分，所以他就从别的猴子身上那个汗腺所分泌出来干掉的盐巴呢，盐巴粒呢，用这样子来拔。第一个也会让他清爽， 第二个也让他补充到自利利他，有没有？这就是他们之间呢彼此互利的一种行为，依这个社交关系呢建构了他们这个社群。所以你看啊，我们经常讲这个人不理我，背对着我，我们人会觉得说这个人呢、好拽啊，对不对？他也是对你表示善意啊。你看，如果你用那个猴子的语言来去解读的话，你的心情完全不同了。